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反攻缅甸。1941年底，中国政府配合英美等同盟国的对日作战部署，派遣远征军开赴缅甸，抵挡日军对缅甸、印度所发动的攻势。中国远征军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三个军组成，总兵力大概100,000人，由卫立煌担任司令长官，第五军军长杜律明兼任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未有上任，就由杜律明代理司令长官。1942年年初，中国远征军的先遣部队陆陆续续抵达缅甸北部，但是当时驻守缅甸的英军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之下节节败退，缅甸首府仰光以及各大城市相继失陷，中国远征军的先遣部队变成要掩护英军撤退。其中第200师防守缅甸中部的铜鼓，英军撤退之后，200师孤军作战，最后被迫放弃铜鼓。200师师长戴安澜少将在指挥部属撤退的时候中弹受伤，最后部队撤入缅甸北部的野人山原始森林，退回去云南。戴安澜师长在途中伤重牺牲。戴安澜师长在缅甸牺牲的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中国远征军各部队在缅甸受到挫败之后，一部分撤退回云南，另一部分随同英军撤退去到印度东部，其中以孙立人所率领的新编38师为主。当时印度仍然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当局安排中国远征军驻扎在加尔各答西北面的南加训练营，接受美国军事教官的训练。这一批留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大概有30,000多人。由于当时已经有飞机，所以重庆国民政府经常派军官和官员去印度，为留住印度的远征军士兵打气。不过一般远征军士兵要忍耐远离家乡受艰苦训练的考验。1943年年初，中国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了南加营地，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少将率领全营官兵迎接何总参谋长。
立即敬礼，欢迎何总参谋长。
欢迎何总参谋长。
各位远征军弟兄，我何应钦奉了蒋委员长的命令，来到印度南加探望大家，向大家问好。
祖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各位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由于战局变化撤退来到印度，暂时未能够回国，蒋委员长对你们的处境十分关心。蒋委员长希望大家坚持苏武的精神，身在异域，心存祖国，承受艰难困苦的磨练，加强团结奋斗，时刻振奋精神。不用几耐，大家就可以渡过难关，重返故乡。
是，我哋服从蒋委员长指示。
好，
报告总长，我军12,000远征军弟兄，虽然身在异域，
但系我哋并冇松懈，每日都分组定时训练、定时学习，务求保持最佳状态，随时准备再次出征，为国争光。
好，孙师长做得好，
请总长入去军营视察远征军嘅情况。
好，我要细心观察。
报告总长，呢度系射击练习场。
哦，系机关枪实弹练习。啊，射得好，百发百中。
远征军特别注重射击训练，每个士兵都有充足嘅练习。
好，我希望了解一下射击训练嘅情况。
系，连长，你过嚟。
立正，敬礼。
连长，何总参谋长希望了解你哋射击训练嘅情况。
连长，你们的射击训练都是实弹练习的？
报告总长，都是实弹练习。我们的枪支和弹药都由美军供应，由美军教官指导我们的射击技术。
哦，美军供应，你们每个月射击训练所用的子弹恐怕有几百万发。
是，总长，我们在射击练习所消耗的子弹可能比抗战六年以来在全国战场上所用的子弹多好几倍。
嗯，真的？
报告总长，我们从来不需要为子弹缺乏而担心，史迪威将军会为我们解决供应问题。我们担心的是附近的印度农民。
哦，
他们投诉我们射击练习的声浪令到他们的母鸡生不出鸡蛋。
有这样的事？不过美国的财力物力实在十分雄厚，如果我国有咁嘅财力物力，日本侵略者早就俾我军赶走啊！
系，可惜我国每一粒子弹都系得来不易，士兵冇充足嘅子弹杀敌，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嘅炮火，所以远征军嘅弟兄都非常珍惜实弹射击练习嘅机会。
系，希望你哋继续努力，为国争光。
是，总长。总长，前面就是远征军的宿舍、饭堂和礼堂。
哦，十分清洁整齐。
这里原本是英军的军营，暂借给我军驻扎。
哦，英军军营的设备比我国的军营有规模得多，士兵的生活水准一定更加进步。
是，英军规定每个士兵都有标准的基本装备，当兵是一种荣誉，所以纪律严明，士兵质素高，不像我们强迫农民入伍，士兵都衣食不计，知识水准极低，不明白军人的操守和职责。
是，国军军官和士兵的质素应该和军阀不同，只可惜中国的教育水平太低，招募不到有知识的士兵，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士兵的文化教育，提高士兵的知识水平，加强他们的爱国精神。啊，总长，这边是课室。
啊，还有课室？
士兵每日都要分组上课，由读过中学或者大学的军官教导他们文化、历史、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我们还有英文班，有乐队，有球队。
好，好。啊，那边还有壁报。
啊，总长，第112团已经准备好，请总长检阅。
好。
立即敬礼。
第一一二团团长向总长敬礼。我哋准备咗一首诗献俾总长同全国同胞。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士吟。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征胡尘，誓数倭奴不顾身。国史名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虹，上流余威情不移，要使环球人类渴慕大汉风。
各位同志，我今次嚟南加，除了视察留驻印度的远征军情况之外，还要传达军事委员会的新安排。
哦，总长，请问是什么新安排呢？
有关驻印度远征军重新整编的安排。
重新整编？
是，军事委员会决定将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合并，成立新编第一军。由郑洞国中将担任军长，孙立人少将仍然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兼新一军副军长，廖耀湘少将仍任新二十二师师长。
我哋服从军事委员会安排。
呢次整编目的系加强驻印度远征军嘅编制，提高驻印度远征军嘅装备、训练等各方面嘅水准，为反攻缅甸作好准备。
系。
新一军成立之后，我们更加努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胜利而奋斗。
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安徽舒城县人，1900年出生。他父亲曾经中过举人，民国初年在安徽省政府做过处局长一级的官职。孙立人童年的时候已经接受新式教育，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1923年入了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第二年进入世界著名的西点军校，开始他的从事军旅的生涯。和孙立人同时期的西点军校同学有美国著名将领乔治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史迪威等人。艾森豪威尔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欧洲统帅，1953年还当选为美国第34任总统，到1961年任满退休。孙立人1927年在西点军校毕业之后，游历欧洲、日本一年，考察各国军事。一年之后回国，参加国民革命。由于孙立人的留美背景，因此和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关系密切，被宋子文推荐为财政部税务警察总团辖下第四团的团长，负责查缉走私漏税。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向美国购买军火。孙立人以美式制度和方法训练部属，对部属的纪律、技术和文化水平要求十分严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孙立人的税警团被编入第十五集团军， 之后就由黄埔军校出身蒋介石的嫡系大将胡宗南领导参加抗战。孙立人本人奋勇作战受伤，曾经去过香港养和医院治疗。1938年，孙立人部由湖南长沙转移到贵州都匀驻防。1941年年底改编为新编38师，开赴缅甸配合盟军作战。1942年4月中，第38师抵达缅甸之后冇几耐，接到支援英军第一师嘅任务。英军第一师10000多人喺缅甸中部嘅仁安疆被日军包围，粮水断绝，情况十分危急。孙立人率领部属营救，在连续6日的激烈战斗当中，击退了人数几倍的日军，解救了英军7000人。另外记者、传教士、平民500多人掩护英军第一师撤退。这次战役称为仁安疆大捷，令到孙立人部的名气大振。后来孙立人部跟随英军撤退入印度，成为留驻印度的远征军的主要部队。1943年年初，留驻印度的远征军改编为新编第一军，由郑洞国任师长，孙立人任副师长，为反攻缅甸作好准备。
孙立人将军，我要通知你一个好消息。
哦，史迪威将军，咩好消息啊？
盟军司令部已经通过决议反攻缅甸。
通过反攻缅甸的决议？好啊！
孙立人将军，我哋可以报1942年被日军打败的仇啦。
冇错，我哋可以向缅甸进军，翻去中国。我哋新一军弟兄期待呢一日。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不过你们的军队要穿过原始森林，在森林外面的是日本田中士团的强大部队。
我们有信心克服困难，击败日本军队。
报告副军长，我师已经到了孟拱河谷。
好，孟拱河谷已经是原始森林的边缘，出了河谷就可以抵达缅北的铁路终点密支啦。
没错，日军一定会在孟拱河谷出口布置重兵。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打出河谷。
不过河谷地势狭长，底部是泥泞不堪的沼泽，我们要攻出河谷实在不容易，而且雨季已经开始，随时可能有山洪暴发。
我们要在大水淹没河谷之前打出谷口。
是，副军长。
立刻接通新22师廖师长，问清楚右路的情况。
知道。告副军长，廖师长答复，右路第22师正在被大水围困。
吓！廖耀湘新22师遇上大水？
不过廖师长报告，他们发现很多敌军的尸骸 而且多数是饿死的。
哦，敌军缺粮，好，我们要加紧攻出河谷。陈团长，
在，
我们要用迂回战术，派一支部队翻过河谷东面的山岭，攻占河谷以南的加埋，切断敌军的补给线，然后南北夹攻，打出孟拱河谷。
是，副军长。
不过突袭加埋的行动十分危险。
副军长，属下愿意率领一一二团兄弟完成这个任务。
好。
陈团长打得好，我军终于打出孟拱河谷，在加埋会师。
是，全靠各位兄弟冒死偷渡孟拱河，完成突袭。只可惜敌军的主力已经逃脱，
敌军一定向密支那撤退。
没错，敌军田中师团主力集中在密支那。
好，下一个目标是攻克密支那。
1943年4月，驻扎印度的中国新一军开始反攻缅甸，经过连续的艰苦作战，终于打出原始森林。1943年8月初，攻克缅甸北部战略重镇密支那，打通了由云南西部连接缅北、印度北部的中印陆上交通线。5000年之反攻缅甸，由蔡浩良、雷士钦、谭永辉、莫家驹、谭树强、曾永强、林有荣、温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